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，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，细数个人感受。
穷则变，变则通，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，不变则穷。
变幻才是永恒，若果真是一成不变的，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。
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，等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面继续尽忠职守。
香港家书，
今个星期香港家书的嘉宾是光华新闻文化中心主任卢平。
亲爱的阿菊，提起钓鱼台就想起了我们俩共同的梦想。许多年前，当我们念完研究所，刚开始在美国做事，稍稍存了一点钱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就很想拍一部纪录片，名字当时也想好了，叫做《宝钓启示录》，希望记录下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。钓鱼台这三个字真的充满情感，那是饱含着沧桑血泪的字眼。即使我出生比你晚几年，没有赶上宝钓的最高潮，我进大学的时候已经是运动的尾声，但我依稀记得在当年的台湾大学校园，就在附中旁边的行政大楼，记忆里从楼顶垂下了两行标语，那标语是我们的土地可以征服但不可以断送，我们的人民可以杀戮但不可以低头。这样的文字真让人血脉奔张，其实它出自当年五四运动的时候，是罗家伦起草的一篇北平学界宣言。到了70年代的宝钓，这两行字在大学校园里依然有它丰沛的能量，直到今天，宝钓依然像是神秘的咒语，提起钓鱼台，只要在心里念，立刻召唤出澎湃的感情。是的，钓鱼台三个字就是这样充满情感，甚至充满了激情。在香港，大家怎么样也忘不了宝钓运动中在怒海上牺牲的陈玉祥。这些年来你住在美国，我想你也遇到许多来自香港来自台湾的老宝钓，他们都曾经为了宝钓运动改变了整个人生的轨迹。阿菊，那是往日的情怀了，让我们看看最近这次台湾渔船叫做联合号的，它在钓鱼台海域被日本船撞沉的不幸事件。十天前，日本保安厅的舰艇蓄意撞上了联合号，造成这条渔船沉没，船长何鸿毅受伤。事后呢，船上的人员又被留置取供。看一看历来的记录，它不是特例，有许多的台湾渔船都被日本军舰骚扰跟查扣。随手举几个例子，1997年12月，台湾渔船永生106号在赤尾鱼附近的海域被日本巡逻艇撞击，船上的雷达也被严重的损害。2001年呢，台湾渔船叫做德发38号被日本军舰连撞三次，最后被撞沉。2004年有军顺风66号金满福3号，2005年就有金福鱼66号明阳号等等渔船都被日本骚扰追逐或者查扣。2006年呢，也有新同泉68号他被日本的水产厅登船检查，最后还带回那霸。再回来说这次联合号当时的情况，先是日本军舰逼近骚扰，用60度的角度撞了一次还不够，倒转船头再一次撞击。当时有几位船员若不是因为肚子饿上到船舱找东西吃，如果留在底下的话，可能早就被灌进来的海水淹死了。船沉之后，船员们用联合号的一条救生筏漂流了30多分钟，直到救生筏上积水，日本船才丢了一条绳子让船员徒手抓住， 再拖行了十几分钟，等到救生筏水深及膝，船员们大声呼救，日本船才接所有的人登舰。刚才提到的德发38号是另外一次台湾渔船被日本军舰撞沉的例子。事件发生在那国岛外海14海里的地方，那时候德发38号正在公海捕鱼呢，就被日本巡逻舰追上了。然后船长姚坤明到今天都记得，他说日本船很狠，连撞左后舷三次，直到把渔船撞翻了为止。跟这次联合号的情况很像，船长当时跟几名船员都掉到海里，后来船长还被日方羁押了107天，日本法院呢居然还判处船长2年徒刑，要缓刑3年，罚款30万日币。试想撞船的情况，那是用大船来撞小船，用1000吨的大型巡逻舰来追逐冲撞一只27吨的小海钓船，想想看那是怎么样的以大欺小。事实上我觉得这里面存在了一个其实很单纯的人权问题。所以这件事情错的一方很明显，一方面是军容壮大的日舰，另一方面呢，我们的生命无价。日本政府如果还坚持他一贯顽强的立场，认为在钓鱼台并不存在着主权的争议，而且强辩他在领海取缔违法的船只并没有错的话，或者像一开始他只把它看成冲绳县的渔业纠纷，那实在日本政府有藐视人权的嫌疑。联合号的事件发生到现在，台湾政府的处理算是稳准，不惜一战呢，并不能解决问题。而像台湾政府所说的，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才是最高的原则。总之，在这件事情之后，法律可以处理的，台湾会继续依循国际公法的途径去解决；外交上可以交涉的，虽然牵涉到主权争端，一定是复杂的议题，但是台湾一定也会继续跟日本的外交部门交涉，其中也包括两国之间的渔权谈判。但我个人认为这其中主要还牵涉到人权问题，虽然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已经向联合号表达了歉意，并且也允诺做出某种的赔偿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此后日本政府应该非常明确的设限，防止类似的撞船事件一再发生。因为用人权的角度去看，以武装的军舰去撞击渔船这个动作本身已经包含了蓄意谋杀的企图，站在普世人权的角度，这是不容日本政府躲闪的问题。阿菊，希望在这么多年后你依然同意我的看法。评论，2008年6月21日。